克雷格·吉纳博士，罗马书第十五讲，罗马书15:13-33。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十五节，罗马书15:13-33。现在我知道人们常常非常关注罗马书的前八章，这是正确的。但因为有时对罗马书的后半部分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我试图弥补这一点。但罗马书15:13-33，首先是保罗所赐的祝福。同样，祈祷和祝福在书信中很常见。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这一点。他谈到了充满希望的上帝，并在为他们的祈祷中充满了希望。现在，我们需要了解希望意味着什么。事实上，不久前我和尤尔根·莫尔特曼一起参加会议时，我们正在讨论希望意味着什么。他正确地指出，希望并不是希望。圣经的希望，至少不是就它的语义范围而言，而是就当他谈到对上帝的希望而言，他并不是在谈论愿望。他更多的谈论的是期待以及等待上帝。所以当谈到希望时，我的意思是，你看看这个短语在罗马书早期是如何使用的。4:18说到亚伯拉罕的盼望。5谈到了很多关于希望的内容，我们的希望在于神的荣耀，而我们的苦难会带来经过考验的品格。我们久经考验的品格带来了希望。我跳过了耐力，但所有这些。然后在4，然后在5，我们的希望不会落空，因为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8:20谈到了受造物最终从腐败中解放出来的希望。我对此没有多说。我认为这可能与他在5:12-21中关于亚当所说的话有关。然后在对未来的希望中得救 ,8:24和8:25。12:12在盼望中喜乐，这可能与5:2-4的喜乐相呼应，尽管在喜乐方面的措辞不同。而且在圣经中，我们在15:4中也有希望。然后在这之前的经文，当他谈到13中的祝福时，他谈到赐人希望的神可能会让你充满希望。他呼应了前一节经文，在15:12中他引用了以赛亚书11，并且他在谈论外邦人将希望在他身上。所以这是从他刚才引用的经文中流出的祈祷。因此除了诗篇和以赛亚书之外，罗马书中的这个主题比正典中其他任何地方的主题都要大。希望是罗马书的一个大主题。虽然我不认为保罗，我的意思是，我不认为保罗知道罗马教会几年后会发生什么，但这种对希望的强调对他们来说肯定很重要。当然，这对我们也很重要。在13中，愿他按照你所相信的，使你充满一切喜乐与平安。好吧，他又在为他们的祈祷中汇集了罗马书和罗马书部分感兴趣的许多主题。就像在以弗所书中，你知道，在以弗所书中，他为神将向他们启示的三件事做了这个祷告。然后他在以弗所书的其余部分继续为他们祈祷这些事情之后，他继续向他们解释这些事情。所以他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他一直在祈祷他们能够理解，然后他继续向他们解释。在这里，他部分地祈祷他们能够理解并采纳他对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情。喜乐、平安和相信。喜乐，在盼望中喜乐 ,12:12。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12:15。神的国就是圣灵中的喜乐 ,14:17。和平。好吧，对于之前的参考文献，我只想提一下参考文献，但是1:7、2:10、3:17、5:1、8:6。他谈论了很多关于和平的话题。对于最近的12:18，我们将更详细的进行此操作。与每个人和平相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14:17，神的国就是圣灵里的平安。14:19，追求和平指的是他们的团结。然后在15:33和16:20中，他将谈到赐平安的神，正如他谈到赐人希望的神一样。但当他说的时候，愿他如你所相信的那样，让你充满喜乐与平安。当你的信心不断成长时，你会充满喜乐与平安。他确实呼应了罗马书中随处可见的主题。我只是想给你一些参考资料， 让你知道这在罗马书中是一件大事，以防万一你还没有明白。1:5, 8:12, 16-17, 3:3, 25-31, 4:3, 5:9, 11-14, 16-20, 24, 5:1-2, 9:30, 32-33, 10:4, 6:8-11, 14, 16-17, 11:20, 12:3和6, 13:11, 14:1和2, 22-23, 所以开始和结束该章的末尾，然后是16:26。显然这很重要。其中许多经文都在谈论称义和因信称义。然后其他人作为信徒谈论神如何将他的信仰分配给不同的恩赐，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彼此运用我们的信仰。这些是较新的经文，但其中大部分与神和好有关，希望靠着圣灵的力量。所以他谈到了充满希望和大有希望的上帝。希望也与圣灵有关。他在第五章第五节中说，希望不会使我们感到羞耻，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盼望，我们等候公义的盼望实现。加拉太书五章五节中有这样的内容。圣灵的力量。希望靠着圣灵的力量。保罗常常把能力和圣灵结合在一起。当然，这在其他地方很常见，尤其是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但罗马书1:4谈到了圣灵的大能，是耶稣复活，通过从死里复活，圣灵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当然，还有力量。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有一个常规的犹太祈祷，将上帝的力量与复活联系在一起的18个祝福之一，因为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罗马书 15:19 借着圣灵的能力并神迹奇事的能力行神迹奇事。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一点。哥林多前书 2:4, 我到你们那里去不是凭着人的智慧，乃是靠着圣灵和能力。在那里有些人将其与奇迹联系在一起。这是可能的，但我认为很可能，尤其是圣灵通过福音信息来工作。虽然他确实在哥林多行了神迹，但我们从哥林多后书 12:12 得知，以弗所书 3:16 与内在的力量有关，使人认识神的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1:5 中，圣灵再次通过福音信息来改变人们。学者们经常注意到，罗马书15章的这一部分与罗马书 18-15 之间存在重要的重复。这些部分，尤其是第15章中的这一部分，包含了最强烈的悲情或情感诉求。此外，在营业前或营业结束，包括营业或营业后营业、结束营业也是很常见的。但书信的结尾通常会包括生意，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中所做的那样，然后给出最后的问候。结尾经常重复开头的想法。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保罗更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迟迟不来见他们，因为他的使命是接触未得之民，接触外邦人。在第14节中，现在我们进入另一节经文，他说道，他们满有良善，充满知识。这源自他的祈祷。他祈求上帝让他们充满喜乐与平安，但他已经知道他们充满了一些东西，一些美好的东西。他知道他们已经充满了善良和知识。你可以将这种语言与他在第一章中所说的话进行对比，他在他的罪恶清单中谈到了世界上的罪恶。他说，这些人充满了一切不义，充满了各种邪恶。他用同样的词来表示充满和充满。所以他可能会重复这一点。作为对比，你知道，我说了这些关于异教徒如何反对上帝的坏话，但是你知道，你们作为外邦信徒实际上正在侍奉上帝。跟你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所说的善良是什么意思？也许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短语，意味着很多好事。至少许多评论家是这么建议的。当然，它是基于一个通常意味着良善的词，但它也是加拉太书 5:2 中圣灵的果子和以弗所书 5:9 中光的果子。这是因为神而在我们里面成长的东西。让听众相信自己对他们有信心是很常见的。正如他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中所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类似的事情。他说，你知道，这是那些背离上帝的人的命运，但我们相信你会做得更好。这是鼓励观众而不是疏远观众的好方法。而且通常是一种表达方式，你知道，你是在警告他们不要做这些事情， 但在警告他们时，你并不是暗示他们实际上是这样，他们让你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做那些坏事事物。他谈到了他们如何能够互相告诫，这样就比较温柔了。他用来表示警告的词 tell 比表示斥责的词要温和得多，有的翻译甚至翻译成指导，说他们可以互相做这件事。与保罗说，你知道我必须告诉你这一点是不同的，因为你永远不会自己弄清楚这一点。保罗说，不，我是在提醒你们这些事情，但我知道你们本可以互相提醒这些事情。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沟通者。这不是他创立的教会，尽管我们将在罗马书第16章中看到，许多人曾是他的同事，了解他的教导，并且可能正在教导类似的事情。但保罗是一位非常敏感的沟通者，他希望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与他们接触。你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人们沟通，这些方式可能是真实的信息，但可能更像是致命的文字，而不是赋予生命的精神。我有时也为自己这样做而感到内疚。我认为那些能够坚定地说出真相的人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但当我刚成为牧师时，我有这种传播真理的热情，但主让我知罪。是的，这是一个事工，但同时你也是一名牧师。你需要温柔地带领羊群认识真理。保罗就是这样的沟通者。我的意思是，他可以对亚拿尼亚说，上帝会打击你，你这粉饰的墙。但他也可以非常温和地对待羊群，对待他试图以正确的方式领导的羊。在第15节中，他说，我放胆写下这封信，是要借着恩典提醒你们。现在，哲学家和道德家经常将大胆与奉承进行对比。他们通常使用不同的词来表达这一点 parousia。但这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直接、大胆。但保罗大胆地对他们说话。勇敢是你告诉别人真相的地方。奉承是指你试图通过告诉他们关于他们的好话来让他们喜欢你。例如，你可能会告诉我，哦，你的头发多漂亮。我真的很喜欢你所有的头发。谢谢。我真的知道你是这么想的。但无论如何，大胆可能会说，你应该在今天来之前熨烫你的衬衫。对不起，这是有特殊原因的。但无论如何，道德家常常会软化他们的劝告作为提醒。所以保罗很大胆，但他也知道如何把事情摆正。他提醒他们在技术上他们应该已经知道的事情。劝诫的恩典是一份礼物。他在第12章第6节中提到过这一点。保罗一直在借着赐给他的恩典劝告他们。在第12节和第3节中，他说 Parakalo， 我劝你。我凭着赐给我的恩典恳求你。好吧，他又这么做了。事实上，他多次说过我劝告你或鼓励你。神赐恩给保罗去向外邦人传道。他在 1.13 和 11.13 中这么说。现在他正在这样做。出于所赐予他的恩典，他通过这份恩赐来服侍这些人，并相信圣灵会触摸他们，正如他在 15.13 中祈祷的那样。在 15.16 节中，他也将这一事工描述为自己是一位祭司，将外邦人献给上帝。他使用 hierorgo， 意思是担任牧师。他谈到他们 prophera 作为一种祭品。所以这与12:1相关，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保罗在教导我们这样做时，试图将我们作为献祭献给上帝。而且他说是可以接受的，被使圣洁的圣灵成为圣洁或分别为圣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也使用了这个词。所以你拥有可喜悦的、圣洁的，符合他在12:1中所说的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以外邦人的牧师的身份对外邦人讲话。罗马书15章中有两个种族和解的例子。我们已经有了耶稣。他是犹太人民和外邦人的仆人。虽然他是犹太人，但他也是外邦人的仆人。现在我们要请保罗本人了。他是外邦人的传道人。我们将在第15章25至27节中更详细地看到这一点，这将在稍后的时间里看到。但保罗本人将带来外邦教会的收藏，严格来说是散居海外的教会，因为其中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但保罗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谈论他，因为明显而令人惊讶的事情是，这些教会都是外邦人，而且有很多外邦人。在第15节到第27节中， 他将从这些教会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带来奉献，同样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聚集在一起。现在我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话题，因为这就是保罗谈论的内容。但我也谈到了种族和解。如果你想知道我如何将这些联系起来，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救赎历史的问题，那么我将这些联系起来的方式是这样的。如果神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聚集在基督的身体里，超越了他自己在历史上设立的障碍，那么他又如何号召我们超越我们人类设立的所有其他文化障碍呢？所以我认为这是有一个原则的。我的意思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原则是存在的，而且还有关于我们其他类型的分离的原则，卡尔、奥马尔，这些分离甚至不是上帝在历史上建立的。我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才学到了其中一些东西。其中之一，你知道，是在我之前谈到的深刻悲剧之后发生的。悲剧发生后不久，我就陷入了困境。我搬到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开始我的博士研究。那时我真的不想做博士工作。我住进了一家便宜的汽车旅馆或酒店。我没有车，但我想那是，我不记得了，可能是一家汽车旅馆。但我查了一下，确实是，但我没有多少钱。所以我需要尽快找到一套公寓。我不能在酒店待太久，但那天是星期六。当然，所有的公寓都不是真的，没有一个经理在。所以我问酒店服务员，你能告诉我这些位于酒店旁边的公寓吗？有没有，你知道好不好？那里有空缺职位或者什么吗？他说，哦，别去那里。那边都是黑人。他们会杀了你。我在想，你知道，那是我生命中一段深刻的悲剧时期。所以我特意过去，以防万一他是对的，因为这不会是我的错，对吗？所以我真的认为他说的话有点种族主义，但我没有遇到任何人。当时太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接下来我确实尝试寻找一座教堂。事实上，在我搬到那里之前，我已经联系过一个人，但他们没有回复我。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说货车里没有空间，所以他们不能来接我。但第二天我漫步到公寓，希望能看到有人准备去教堂。果然，这三位年轻女士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正准备去教堂。因此我开始与他们交谈。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个特定地区，在美国历史的这个特定时代，他们的看法是，你知道，白人没有来进入他们的领土，黑人很少进入白人的领土，除非他们是毒贩。所以他们有点害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毒贩。后来我才知道，但是他们带了我，把我介绍给了抚养他们的奶奶。而我希望他们能邀请我去教堂。我看到了圣经。我说，哦，那是一本好书。他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然后他们都离开了教堂，也没有邀请我。于是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到处走走，寻找公寓，然后就回来了。我脱水了。我没有吃东西，因为我没有多少钱，而且我被彻底晒伤了。其中一个女孩看到了我，她叫我过去。他们刚刚从教堂回来。她说，奶奶想再和你说话。所以我进去了。她说，主今天早上告诉我，当你来的时候，主告诉我，我应该邀请你吃点东西，我应该邀请你去教堂，但我没有。不这样做，但我现在就要做。就这样，我吃了三大盘。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厨师。然后我和他们一起去教堂，并开始经常和他们一起去教堂。我发现，你知道，他们是不同的教会，具有不同的优势。而且我去过的那种教会，他们有很多优点，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痛苦和破碎。但他的教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承受痛苦和破碎。我发现那里有一种我需要的力量，它开始让我恢复完整。当我在杜克大学时，一位名叫阿瑟的本科生将我带入了他的圈子。他在校园里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团体。而且当我是该团体的一员时，我的非裔美国朋友们会互相谈论那些完全让我震惊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我认为这些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你知道，民权运动之后就不再这样了。我不明白的只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们发生，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我的意思是，他们没有理由。 他们并不是想欺骗我。他们没有，他们甚至没有和我说话。他们互相谈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从一天到一天，你知道，他们并不是说所有白人都是这样。你知道，白人数量多于少数美国黑人的种族主义程度如此之高。如果只有 10% 的白人有公开的种族主义，那就足以经常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我在美国的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发现更多。我发现他在美国某些地区的表达方式与其他地区不同。但无论如何，我问了，我在其他人走后向亚瑟问过这件事。我说，亚瑟，我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他有点怀疑地看着我，他说，我的第一堂英语课，我第一天上课，下课后老师把我叫到一边，等大家都离开后，说，你不会通过这门课的，所以你现在需要放弃它。如果你告诉任何人，我告诉过你这件事，那就是你说的对我不利。我说，亚瑟，这种事不常发生，不是吗？他看着我，好像，你真的与这个世界脱节了，不是吗？亚瑟确实留在了课堂上，值得老师称赞的是，他确实给了他一个 A, 因为他做到了，他做得非常好。所以他给了他一个惊喜，并教会了他一些东西。但在那之后的某个时间，我最终来到了一家非裔美国人教堂，奥兰治格罗夫浸信会教堂。那里的牧师会讲道，他开始给我读东西，比如奴隶的叙述和马尔科姆 X 的自传等等。当我读到那些看起来像我的人，对那些看起来像我亲爱的朋友、信仰上的兄弟姐妹的人所做的事情时，我谈到了这一点，我对自己的肤色感到非常羞愧。我想拿把刀把我的皮撕下来。但牧师每周都继续讲道，讲述我们所有人是如何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也需要听到这个。我意识到，你知道，马尔科姆 X 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30年左右的大卫沃克 David Walker, 他发表了这篇文章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但马尔科姆艾克斯说，白人是魔鬼是对的。他只是错误地认为这只适用于白人。因为约翰福音8章44节怎么说，你们都是魔鬼的孩子，直到我们从上面重生，直到神真正改变我们的心。但当他改变我们的心去爱他时，他也改变我们的心去跨越种族和文化界限，彼此相爱。当我在尼日利亚时，开始目睹、听到和了解尼日利亚发生的一些种族和地区冲突，以及伊伯人和约鲁巴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你知道，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紧张局势，那时，再说一次，紧张局势的具体所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他们帮助我明白，这不仅仅是白人和黑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企业层面的人类自私问题，我的团队与你的团队。这就是我们人类经常做的事情。我的妻子来自中非刚果。她说，她去法国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她经历过种族主义，也经历过对种族主义感到震惊的人。但他还是去了那里，有一次他打电话来寻求一份他看到的工作机会。他有资格胜任这份工作，所以他们说，哦，是的，进来吧。他说话带有完美的巴黎口音。他们不知道他不是来自法国。他出现了，他们只是直截了当地说，哦，你是黑人，我们这里不雇佣黑人。所以从那时起，为了节省自己的公交车费并节省浪费时间，当他打电话时，他会说，嗨，我是艾迪恩，我是黑人，我来自非洲，我听说你有一份工作。这样他就不用担心他不会去任何地方。但他说，他经历的最严重的种族主义是当他回到祖国时，他是种族战争的受害者。他和他的家人在森林里成为难民长达18个月。他有不同的形式，但我们需要谦卑自己，我们需要与人们接触。有时这甚至是针对那些冤枉了我们的人，或者有时我们属于一个冤枉了另一个群体的群体。你知道，对于中国和韩国的基督徒来说，要拥抱日本的基督徒，我的意思是，考虑到日本在二战期间所做的事情，无论如何，尼拓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实际上在二战期间就在一个组织中。讲台上有一位日本基督徒，他们如何互相拥抱，以及如何让所有观众认识到种族和解的重要性。这就是当时的西方观众。我的意思是，乌克兰基督徒和俄罗斯基督徒并不是那些真正爱耶稣的人想要紧张局势，而是想要跨越这些障碍。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基督徒要彼此相爱，手挽手。喀纳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基督徒有时会发生竞争。就种姓、贱民和婆罗门基督徒而言，我们所有人都应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有时一方比另一方更希望和解，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希望作为信徒彼此团结。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基督徒等。我只是想举例说明，这个问题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事实上，在我妻子的国家，比格米人确实受到了虐待。因此，他们受到的虐待就像欧洲殖民主义者虐待该地区其他民族一样。因此，无论文化障碍、社会障碍如何，在我的国家，共和党和民主党基督徒彼此相爱。双方都有些人说对方没有基督徒。但不是真心相爱。如果耶稣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么我们就是基督里的一个新家庭，这必须超越种族和民族分歧以及政治分歧等。我的意思是，你可能认为对方是错的，但如果他们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兄弟或姐妹，我们需要比我们的分歧更深层次的团结。保罗在第17至21节中的夸口。除非你有充分的借口，否则自吹自擂被认为是不光彩的。现在我已经说过，这是一种荣辱文化，这是事实。但一个真正有尊严的人并不需要屈尊自夸。他们让别人夸耀他们。他们确保有人夸耀他们，即使他们必须给他们很多钱。但除非你有很好的借口，否则吹牛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但人们确实找到了很好的借口。有时就像西塞罗说，你知道，我并不是说我超级有资格这样做，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竞选同一职位的对手肯定没有资格这样做，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原因、这个原因，你知道，与我所做的相比。于是他把它塞进了后门。保罗通常避免自夸，但当他自夸时，他是有原因的。哥林多后书12:1，必要性，我不得不这样做。你强迫我的，哥林多后书12:11。他这样做是为了反击那些不应该夸口的人所夸口的事。哥林多后书11:21-23。为了他们的缘故，他必须在他们中间重建他的使徒权威。所以他不得不夸耀。但他在哥林多后书10:15中强调，他不会在自己的范围之外夸口。这在这里是相关的，因为保罗正在谈论，我不会夸耀其他事情，而只会夸耀基督通过我在这些地区所做的事情。他并没有夸口超出他的范围，而只是夸耀基督通过我罗马书 15:18 在接触外邦人方面所完成的事情。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球体。外邦人有很多，但神一直使用他们来破土。在外邦人之中，他说要使外邦人顺服以色列的上帝，罗马书 15:18。你在罗马书的其他地方也看到了他的使命。为使外邦人有信心的顺服，1章和5节以及16章和26节，这就是这封书信的开头和结尾。他说要在言语和行动上实现这种服从。这些在古代习语中经常配对。我的意思是，正是当人们想要完整的表达，无论是你所说的还是你所做的，这就是他们使用的短语。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0:11 和哥罗西书 3:17 中将他们配对。约翰一书 3:18 中将他们配对，但在古代文学中却随处可见。用他的话说，这只是他们惯用语的一部分。但在此上下文中的理解是，这不仅是信仰的承认，而且也是服从。他已在言语和行动中得到体现。那么基督如何通过他行事呢？我们在第19节中看到了这一点的详细阐述。圣灵的力量。根据我之前提到的哥林多前书 2:4 和帖撒罗尼迦前书 1:5， 这包括了这个信息。但正如他在第19节中所说，这也是神迹奇事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那些陪伴使徒的人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2:12 中这样说，你们看到使徒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但这不仅限于使徒。他真正描述了整个任务的特点，整个任务具有开创性。例如，你可以在《使徒行传》6章和8节中看到斯提凡的事工以及神迹奇事。他不是使徒，使徒按手在他身上，但神正在使用他。8章6节和13节以及腓力的事工是一个开创性的事工。 有神迹奇事发生，他并没有像使徒那样拥有同样的权威。在某些层面上，但可以肯定的是，就传福音而言，这就是他的天赋。后来，人们称他为福音传道者菲利普。那里正在发生神迹奇事。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将他们与亚波罗一起记录下来。约翰福音明确指出，施洗约翰没有任何东西。耶利米似乎没有这些。神以不同的方式恩赐不同的人。但神迹奇事的力量常常伴随着为福音开辟新天地的使命。那么，这种语言能唤起什么？它唤起了救赎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我相信我们仍然看到新领域正在破土动工。但在新约中，这种语言特别让人想起旧约中的这种神迹奇事的语言，不仅是，而且特别是围绕摩西和出埃及记。你有他，出埃及记7:3、11:9-10、申命记4:34、6:22、7:19、11:3、26:8、34:11，并且再次回顾那个时代。耶利米书32:20-21以及其他犹太文学，所罗门的智慧10:8、2:2等等。现在，如果你之前没有注意到对摩西的暗示，保罗在9:3中将自己与摩西相比较，表示愿意为他的子民牺牲自己，或者在11:2中与以利亚相比较，你可以在这里抓住他。他一直在写新的出埃及记，而他在这里，他是新的出埃及记的代理人。上帝正在通过他施行神迹奇事来传播救恩的信息。神已经制定了救恩，但当我们传播有关基督的好消息时，我们也在参与神的工作的开展。要知道，四世纪皈依的主要原因，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拉姆奇·麦克马林 Ramsey McMullen 指出，四世纪皈依的主要原因是奉耶稣之名的医治和驱魔。拉姆奇·麦克穆林 Ramsey McMullen， 我听过一次他接受的采访，他似乎对此不太高兴，但他说，这就是我发现的。塔尔伯特神学院的 J.P. Morland 表示，这是过去30年教会增长高达 70% 的原因。现在，他在教会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多，但基本上，他是世界各地基督徒成长的主要原因。我可以讲述很多可能的故事。我在《使徒行传》视频中讲述了更多这些内容，而且我有一本关于他的两卷书，所以我不需要谈论所有这些，只需举几个例子。这是1907年及之后朝鲜复兴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不仅说服了基督徒，也说服了数以百万计的非基督徒，他们因为非凡的治疗而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信仰。三字教会的一位消息人士在2000年左右表示，过去20年里大约 50% 的皈依是由于他们所谓的信仰治疗经历。我发现有一个家庭教会的估计，至少涉及农村地区大约 90%。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我无法验证它是 50% 还是 90%。 我无法验证这个百分比，但可能我们谈论的是数百万从非基督教场所开始的人，他们看到或知道的东西比他们的正常经历更戏剧化，甚至比他们的传统宗教经历更戏剧化，以至于他们愿意在宗教问题上改变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信仰。摩拉维亚牧师道格拉斯·诺伍德告诉我一些事情。当然，摩拉维亚人因1600年代的祷告会和当时推动宣教运动的精神倾注而闻名。道格拉斯在苏里南尼卡里，从他向我解释的情况来看，他在他的论文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在苏里南尼卡里，这是苏里南境内的一个非基督教地区。他们主要属于另一种宗教，另一种信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向他们传播福音。几个世纪以来，那里有几个不同的教派。这些不同的教会中可能有几百名基督徒，并且教会之间为了相同的成员而相互竞争。道格说，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一起祈祷，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悔改他们的竞争，并决心出去与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分享基督的好消息。那天晚上，人们来到教堂，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基督徒激动起来。其中一位大概70多岁、80多岁的人说，这名男子看起来很老，但他的手臂一生都瘫痪了。这个人来了，他说，我蔑视这个基督教的上帝，他瘫痪的手臂立即举到空中。他一看，就皈依了。周围的人一看，纷纷皈依。 这是尼加拉瓜苏里南有记录的人民运动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这一突破而成为基督徒。尼托生又举了一个为宣教服务的神迹奇事的例子。宋楚瑜，实际上，如果我们谈论中国，宋楚瑜因此更为出名。所以，这恰好是尼托生的一个例子，他在这方面的知名度不如宋楚瑜。但仅仅因为我可以访问这个特定的账户，实际上有治疗等等，宋约翰有更多关于这些的报告。但这是一个特别的叙述，当他年轻时，他和他的朋友在一个村庄里传福音。村里的人就说，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总是在节日期间不下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200多年。祭司们安排节日的任何一天都不会下雨。现在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旱季和雨季或其他什么有关。但其中一位基督徒此时正在独自讲道，而他们也对他这么说。他说，今年这个节日会下雨。你会看到的。上帝会让这一切发生。他们嘲笑他。他回去把他的话告诉了其他人。他们说，哦，你不应该这么说。因为现在如果不下雨，没有人会听我们的。但无论如何，没有人听他们说话，对吗？于是他们开始祈祷。那天是他们多年来最大的暴风雨和最大的降雨。牧师说，等等，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重新安排一下吧。于是他们重新安排了时间。但这一次基督徒确信上帝会下雨。他们说那天也会下雨。那天倾盆大雨，祭司们都被冲倒了。他们的神的雕像被打破了。并且有很多转变。因此那个村庄里的许多人转向了基督。显然这不能从新生学上解释。另一个账户来自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是 Emmanuel E. Thompson 博士。来自希伯来联合学院的希伯来圣经。他也是西非福音派教会 ECWA 牧师。大约在1975年，他的父亲在一个没有教堂、没有传福音的村庄里建立了一座教堂。伊曼纽尔当时还是个男孩，但就在那里。他的父亲是他们刚刚安顿下来。他的父亲正试图给房子盖上屋顶。还需要4天时间。村里的一些人嘲笑他说，你知道现在是雨季，马上就要下倾盆大雨了，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将被毁掉。他发脾气了，他说，在我的房子盖上屋顶之前，这个村子不会下一滴雨。他们笑着走了出去，他就俯伏在神面前。他说，天哪，我刚刚做了什么？接下来的4天里，整个村子都下着雨，但那个村子却没有下过一滴雨。这与雨季开始时的正常情况截然不同，以至于在那4天结束时，该村里只有一个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将其视为导致成为基督教村庄的突发事件。保罗说，他从耶路撒冷传福音到以利里谷，他在这里，他被呼召到万国去，他被呼召到外邦人那里去。实际上，从技术上来说，他可能比耶路撒冷早一点开始。我的意思是，他在大马士革各地传教。你可以从加拉太书1章和2章、哥林多后书 11.33 中了解到这一点。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他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前可能做了一些布道。但这就是他的使命开始的地方，就像使徒行传 1.8 中从耶路撒冷到犹太的地方一样。不管怎样，在使徒行传第9章中，他也在耶路撒冷传道。然后又到了以利里谷。这是他接触万国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向那里的每个人宣讲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接触到了那里的每一个人。但是一旦我们接触到某个地方的一些人，并且有一个正常运作的土著教会，土著教会就可以比外来者以更高的文化敏感性接触到自己的人民。因此一旦某个地方有一个正常运作的土著教堂，他就准备好继续前进并开始其他事情。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被要求这样做。显然，长期留在一个地方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工。当牧师任职时间较长时，教会往往会发展得更快。但无论如何，保罗在他有生之年试图以代表性的方式尽其所能地接触各国，并在那里建立本土教会。因为否则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这个使命， 当耶路撒冷被摧毁时，教会会发生什么？所以他开始数数，他从耶路撒冷开始，但他也在许多其他地方服事。他说，现在我去了伊利里库姆。那么，伊利里库姆在哪里？它位于巴尔干半岛西海岸或亚德里亚海东海岸，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它位于马其顿北部，尽管有人说它可能是马其顿西部的伊利里斯格雷卡。从它的措辞来看，这可能意味着它刚刚到达伊利里库姆边境。这可能意味着它进入了伊利里库姆或刚刚到达伊利里库姆边界。但它什么时候会这么做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中，我们看到他离开了腓立比，沿着埃格纳提亚大道旅行，这是穿过马其顿的主要罗马道路，是连接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的陆路。尽管你需要走海路，位于马其顿的两侧，他沿着埃格纳提亚大道，途经安菲波利斯、阿波罗尼亚，然后到达塞萨洛尼基。他本可以继续沿埃格纳提亚大道向西进入马其顿，但从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意识到可能有人从塞萨洛尼基紧追不舍。于是他偏离了主干道埃格纳提亚大道 Via Ignatia， 离开了马其顿向南行驶。好吧，那时他仍在马其顿，但他向南前往庇里亚。然后他从那里向南进入罗马的希腊亚该亚行省。那保罗还能在什么时候这样做呢？我们知道他在给罗马人写这封信之前不久就穿越了马其顿。哥林多后书2:13，他正在谈论他要经过马其顿的计划。然后在马其顿，他会见了提图斯等人。但在使徒行传20:1中，他也经过马其顿。这是他在克林斯过三个月的冬天之前的事。因此，也许在那次马其顿访问期间，他本可以走得更远。路加用大约三节经文讲述了从马其顿到亚该亚的整个旅程。因此，卢克不会向我们提供这些细节，但他很可能会这样做。换句话说，就在来哥林多写罗马书之前。所以按照时间顺序，从耶路撒冷到就他目前为止而言伊利里库姆。但现在他要去比伊利里库姆更远的西边。他计划来罗马。还没有，但这是他完成目前手头上的事情后的下一个计划。当我学习这篇文章时，这让我感觉好多了，因为我的盘子里有很多事情。但他谈到他的使命是开辟新天地。他并不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建造，第20:22。或者用哥林多后书10:13-16的话来说，他并不想在别人的范围内这样做。你甚至可能还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2中与彼得达成的那种礼让协议。好吧，彼得正在带着割礼的使命。保罗正在把它传给外邦人。尽管外邦人比犹太人多得多，但就救赎的历史安排而言，就当时发生的事情而言，这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看到彼得向哥尼流一家传道。我们看到保罗从犹太教堂开始。再说一次，对于那些使用加拉太书2认为保罗从未对犹太人说话的人来说，你会看到他在会堂里被殴打了5次，共被鞭打39下，哥林多后书11。所以我们确实看到彼得去外邦人那里，保罗他们要去犹太人那里，但他们使命的核心是他们想与每个人分享基督，但他们使命的核心至少在最初是保罗要去外邦人那里，彼得要去犹太人那里。保罗不想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他对哥林多后书中的一些人进来并声称拥有与他相同的权威而感到不满，而他们却什么也没做，而他们只是在尝试清理他的工作。保罗在其他地方使用了根基的比喻，在哥林多前书3:10-12中，他谈到奠定基督的根基。在以弗所书2:20中，基督是房角石，他稍微改变了这个形象，根基是使徒和先知，我们在新约的其他地方也有这个形象。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因为他们一直在为福音开路，他们一直在传讲基督，这是信息传播的根基。保罗正在其他地理区域和其他民族中奠定基础，他正在开辟不同的领域。显然，使徒工作意味着开拓新天地的工作。他说，他开辟这一新天地的使命是符合圣经的。15:21，他引用了圣经。他引用以赛亚书52:15，未曾听见的必听见，未看见的必看见。现在，希望罗马的基督徒能够明白这节经文的背景，因为这节经文的背景是 仆人、受苦的仆人将撒满许多国家。这是关于当前背景下的国家的一节经文。请注意，这节经文出现的地方，以赛亚书52:15。这是在以赛亚书52:7之间，其中谈到那些带来和平好消息、救恩好消息的人在山上的脚是多么可爱，说你的神作王了。这是以赛亚书53章之前的经文。这两节经文都是他在前几章中引用的。他在第10章引用了以赛亚书52:7，然后在最近的章节中也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所以他仍然根据圣经的整个部分、整个上下文来思考。第22至29节。你知道，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很快我就能去找你了。我之所以还没有来找你们，虽然我很想来找你们，但由于我的奠基任务，我没能去拜访你们。你不需要那个，因为你已经在罗马有了福音。我一直渴望在罗马传播好消息。他已经在1分15秒说过了。但我的首要任务是到达未传福音的地区。再说一次，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呼吁，但我怀疑可能更多的人呼吁而不是这样做。我怀疑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有几十亿人还没有以一种可理解的与文化相关的方式听到关于耶稣的好消息。然后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有人说他们被呼召去侍奉，他们正在争夺同样的成员，有时等待牧师去世，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教会。如果你还没有亲眼目睹，我可以告诉你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点。仅仅因为神呼召我们去侍奉，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知道事工是什么。我们需要倾听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安排，并尽我们所能去侍奉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但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被差遣。除非他们被差遣，否则他们怎么能传道呢？好吧，他们已经被差遣了，保罗在第10章中说道。很多地方都听到了福音，但直到今天仍然有未受福音的地区。但无论如何，原因是他很快就会成为可能。15:23。保罗说，好吧，也许我很快就能来找你。我渴望拜访你，第1章第11节。但现在这些未传福音地区的工作已经完成。15:24，你正在去西班牙的路上。在西班牙，保罗可以开辟更多新天地。西班牙常常被认为是地球的尽头。古人谈到天涯海角时，在古代地中海，有时会想到东北部的斯基泰。他们可能会想到英国人，但也会想到所谓的图勒 Thule， 他们可能指的是西北部的冰岛。他们想到的是，他们了解帕提亚，但当他们想到东方时，他们更多的想到了印度，尤其是中国。当他们谈到天涯海角时，常常提到埃塞俄比亚或埃塞俄比亚。当他们谈到这一点时，他们指的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他们包括埃及南部的一切。埃及以南的所有非洲地区都被称为埃塞俄比亚，包括苏丹。然后当他们谈到西方的天涯海角时，当然他们经常想到的最西边就是河流海洋。他们还不太了解美洲大陆，但他们认为西班牙位于地球尽头的最西边。因此保罗从耶路撒冷开始，其他人正在向东前进，其他人正在前往南方、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其他地区。当然福音是按照希腊人对世界的想象从亚洲开始的，他们以北的一切都是欧洲，他们东边的一切都是亚洲。在他们提出这些大陆划分时，他们与意大利和西班牙并没有太多接触，他们南部的一切都是非洲。因此按照古代地中海世界常用的标准，福音起源于亚洲，非常接近非洲。但现在保罗说，我们此时也需要到达西方。他相信他将在那里开辟新天地。他对此充满热情，因为外邦人的丰盛必须进来，对吗？然后末日就会到来。他渴望主的再来，他知道好消息必须传扬，这些教会必须建立在世界各地。今天哪些地区传福音与当时哪些地区传福音有很大不同，但仍然有很多人需要听到好消息。我就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爱耶稣的人要花时间，花很多时间。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理解一点点放松大脑，但花时间去享受世界的价值观和设计故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一名英语教授，我可以理解，但如果你是一名电影导演，我也可以理解。我的意思是，你必须知道外面有什么。我知道我在这方面属于少数，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花这么多时间在娱乐上。世界的需要是如此巨大，但我也明白，文字是杀人的，精神是赋予生命的。人们可以对那些有价值的永恒事物产生更多的热情，让每一刻都有价值。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耶稣就是这样做的。我的意思是，约书亚做事的方式适合他的时代，但耶稣做事的方式是爱人，接触人。我的意思是，他把宗教伪君子归咎于他们，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向边缘化的人伸出援手，向税吏和罪人伸出援手。这些人被鄙视，他们认为自己可能无法获得永生，但是他正在向他们伸出援手。他们听他讲话是因为他们感到饥饿，因为在耶稣身上他们看到了心，神对他们的真正心。当人们尝到上帝的心意时，我们对上帝的渴望胜过一切。我们渴望上帝，我们寻求上帝，我们沉浸在上帝的事情和上帝关心的事情中，那就是服务人们，让他们知道耶稣的好消息。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称义，就好像这是一个遵守标准行律法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真的爱神，我们真的爱神的事。所以我知道我持有少数派观点。我记得正如我所说，在保罗的时代，保罗说没有人像提摩太一样只关心主的事。我知道有不同的情况。如果你是一名青年牧师或牧师，并且你正在为那些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人服务，那么你有必要了解这些事情，这样你就可以与他们建立联系。但我所渴望的是一个完全献身于耶稣的教会，我们对耶稣的渴望胜过一切，我们将拥有真正完成大使命的一代人。第一代，也许第二代都相当接近。在180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对宣教充满热情。他们不太了解本土教会的原则。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教会现在正在为神而燃烧。但愿我们看到一代人的兴起，他们如此卖身于耶稣，我们实际上履行耶稣命令，我们做的是使万民成为门徒。这就是保罗的心。愿这也是我们的心。我的意思是，直到1800年，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口，还有18520亿、19530亿。现在我们的人口已接近70亿。赌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承担的责任更多。神在世界许多地方兴起了召会。上帝在世界许多地方创造了奇迹。愿我们成为如此爱他的人，以致神能够使用我们。愿我们最终成为天国的好消息，传遍万民的一代。末日来临，我们将看到我们的主再来。即便如此，我们的主耶稣，求你快来。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15节，罗马书15:13-33。